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栏目。在今天的栏目中，将为您介绍法轮功在中国国内被迫害的真相，还有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红传的情况。六年来，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利用媒体向人们头脑中灌输对法轮功仇恨的信息。央视焦点访谈的背后，王博一家自述这一报道，揭示了中共用谎言欺骗世人的行径。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各个媒体不断地制造出各种诬陷法轮功的所谓新闻报道。央视曾在2002年4月8日的焦点访谈中播出了关于法轮功学员王博和他的父母的节目。同一天，新华社发出通讯评论所谓王博的人生轨迹。这个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而精心编造的故事，迷惑了很多对法轮功根本不了解的人们。时至今日，故事的主角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王博，父亲王新忠，母亲刘淑琴，在重获人身自由后，即在网络上发表自述，揭露焦点访谈和新华社用谎言欺骗世人的行径，澄清事实，还真相于天下。他们所揭露的内幕令人震惊。90年代初，王博的家庭曾濒临破碎，不幸的变故给年少的王博心灵蒙上了阴影。幸而1996年，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重新变得和睦幸福。1999年，王博在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但是，就在王博考取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全家人因为坚持信仰，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而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多次关押，受尽折磨。王博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在新安劳教所和石家庄劳教所里，长时间的强行洗脑，无休止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使这个18岁的女孩子变得精神恍惚，意识不清。2001年底，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利用王博的单纯善良和对父母亲的挂念，竟然欺骗和利用他作为诱饵，诱捕了王博的父亲王新忠。在饱受迫害之后，王新忠在自述中说道：“难怪我女儿王博被强行洗脑后，竟然丧失了起码的是非判断能力，达到六亲不认的地步。”我爱我的女儿，洗脑中心对我女儿的摧残令我愤怒。王博的母亲在无极县看守所里也遭受到同样的折磨。所谓的转化人员又利用王博父母对孩子前途的忧虑威胁利诱，致使一家三口人在绝望的情形下被迫同意接受所谓四大媒体的采访。当时的采访长达3个小时，在焦点访谈中播出后，节目变得很短。以下是王新忠的自述：当我看到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后，为焦点访谈如此卑劣的嫁祸、歪曲诬陷的偷梁换柱手段而感到震惊。我在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交谈中，谈到我们家的修炼和我在单位遭610毒打的情况被删掉了，并对我的访谈做了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重要删节，有意将节目制作成丑化修炼人、恶意攻击大法、方向完全不同的内容。王博的母亲痛苦地感到一家人就这样被欺骗和利用了。他说，
他们都在制造这个假的，还有包括制造这个所谓的深渊、这个电影的所谓的编剧的这些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王博在自述中写道。
尤其这里要提到的是，新华社在人民日报上一篇通稿， 那里边的话是完全篡改的，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话。从我嘴里不会说出那么仇恨的话，不会说出那些煽风点火的话。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太卑鄙了，他们只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可以这样不择手段，完全不讲道德。
在节目播出后，焦点访谈的记者李玉强打电话给王博说，我就怕你不满意，你也知道这些内容是经过删减的，这是政治的需要，希望你不要生气，因为上面要审查的。当王博一家发现自己被利用来在电视报纸上，甚至被制作成电影欺骗全国的民众时，他们感受的痛苦和绝望，比过去两年多失去自由和遭受身心的折磨更加惨重。王博的父亲回忆道，有时我看到王博精神不正常，他经常一人待在屋里，不想见任何人。而王博自己产生了自杀的想法。他说，
自从被他们欺骗，被他们迫害洗脑之后，我的心里越来越阴暗了，看不到希望，只觉得自己很可悲，好几次都控制不了自己，就想自杀。可是每到此时，我都会想到，师父的法中说过，自杀是有罪的，而且我还担心，要是我死了，他们又会制造谣言。他还会说，啊，王博回去练法轮功，结果自杀了，他们可能又会诬陷我，又会破坏大法。所以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着就有希望。
王博的母亲刘淑琴还揭露了中共恶人抓住王博一家不放的真正原因。央视焦点访谈播放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是另一个精心制造的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人们只要仔细观看节目本身，就不难发现种种破绽和明显的伪造。其中一个叫陈果的女孩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王博和陈果是同学，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了封住王博的嘴，中共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摧毁王博一家人。
如今的中国，警察执法犯法已是司空见惯。九江市教师被殴打致死，警凶一家命案搁置。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江西省九江县一中教师、法轮功学员费仲润，原名费卫东，是一位身高1.8米、体魄健壮的男子。2005年的10月18日中午，在九江县城鲁山西路335号永丰车行购买摩托车时讲法轮功真相，遭到店主的举报。警察赶到后，随即拉下该店的卷帘门，将年仅41岁的费崇润活活打死。费崇润身后留下80岁的老父亲，一个出生刚3个月的女儿及没有工作的妻子。目前警方和凶手相互勾结，费仲润死亡案被搁置。据家人描述，费仲润的遗体在不同的部位都显现出多处的创伤，嘴唇青肿，嘴角有鲜血流过的痕迹，门牙打掉了2颗，折断1颗，右太阳穴有凝血的尖形伤口，往上1寸的地方另有一个直径1.5公分的血肉模糊的圆形伤口，左背部有长形红色刮伤，2周关节有擦伤。费中润的家人在与店主洪印交涉过程中，洪印与警方都一口咬定费中润是自己摔死的。费中润遗体前后左右显现的创伤，尤其以嘴部和右太阳穴为重，如果没有外力，怎么可能在重伤门牙的同时，在右太阳穴处留下如此严重的出血的伤口呢？10月21日，经所谓的调解小组，也就是由这些年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九江县公安局、政法委、法院等单位组成的小组进行调解之后，由店主洪印的2万元赔偿金交付费仲润家人。 10月22日，由九江市九江县的四名法医及两名医生对费仲润的遗体进行解剖。据说，检验结果需要等一个月之后才能出来。这期间，费仲润家人几次询问尸检结果，被告知若再追究下去，可能那20000元赔偿金也得退出来。至此，费仲润死亡案被搁置。事实上，江西九江的公安政法系统几年来一直对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折磨和残酷迫害，海外网站明慧网上多起案例报道。此次九江公安政法系统又企图掩盖一起警察在公众场所公然把法轮功学员殴打致死的人命案，再一次引起了外界极大关注。此案如何处置，公众将拭目以待。
面对中共对国内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旅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向世人揭露中共迫害善良、践踏人权的行为。德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国际人权日举办活动，下面是详细报道。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来自德国拜恩州几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在人权都市纽伦堡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圣诞节将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涌入著名的纽伦堡圣诞市场。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游客提出是否因为法轮功反对中共才遭到迫害的问题，学员告诉他，直至今日法轮功学员也不反对中共，只是把我们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历史上中共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中国人，也并非因为那些中国人反对中共，被迫害的人中还包括很多中共自己的党员。中共对人民的屠杀，仅仅因为中共需要靠杀人来维系自己的生存。一位来欧洲短期旅游的中国游客，当他听说九评共产党和大纪元退党网站之后，非常高兴地索取了一份九评，并记下了退党网址。他送给法轮功学员一句临别赠言：你们是中国的希望。
神州大陆和台湾宝岛一脉相承，同是中国人，但由于中共政权的统治，那里残酷迫害着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而在台湾，大法红传，几十万人在中共镇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真善忍国际美展暨摄影展来到金门参加巡回展出，堪称一次别具教育意义的艺术飨宴。真善忍国际美展暨摄影展于2005年12月在台湾金门县三个县巡回展出，获得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观众的好评。在一个多星期的展出中，人们了解了法轮功的美好，很多人发出疑问：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会遭到迫害呢？开轩小学、正义小学等四所学校的师生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一名小学生感到法轮功真好，想让自己的父母来修炼。在巡回的第三个展场时，他特意带了他的妈妈来看展览。安澜小学的胡老师自己也修炼法轮功。胡老师在带领学生们看展览时，小朋友们一脸不解地问：法轮功很好啊，为什么在大陆不能练？警察为什么可以打好人？在老师讲解后，孩子们才知道法轮功红传世界70多个国家，只有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孩子们说，我们在金门可以练功，真是幸福。金门与大陆隔海相望，两岸的人们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一边是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而欢欣鼓舞，大法红传，人们可以自由地练功；一边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残酷迫害，一水之隔，天壤之别。但是人们相信，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真善忍的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属于全世界。一名德国人把真善忍三个字写在 T 恤衫上，然后坦坦荡荡地在中国国内旅游，没有一点勇气恐怕很难做到。请听详细报道。
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的成员瑞姆先生非常支持法轮功， 经常同法轮功学员一起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践踏。今年九月，瑞姆先生在他第二次前往中国的三个星期的旅行中，身穿一件印有“真善忍是美德”的 T 恤衫，希望以此引起人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德国《卡姆日报》2005年12月10日以“平静的抗议酷刑与迫害”为标题，报道了瑞姆先生的中国之行。在国际人权日，瑞姆先生告诉记者说，真善忍是法轮功的核心，但是在中国却被变成了一个政治名词。法轮功修炼者几年来遭受迫害，被抓捕和酷刑折磨，3000多人被杀害。瑞姆先生说，中共的目标是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瑞姆先生希望用行动为法轮功做一点贡献。除了穿着这件印有清晰的“真善忍是美德”6个大字的 T 恤衫外，瑞姆先生还随身携带了一些法轮功真相的光盘和传单，在旅行中送给游客们。在上海一个大学的德语学院，瑞姆同大学生们交谈，并告诉导游关于自焚的真相和中共对人权的践踏。瑞姆先生表示，人们对这件 T 恤衫的反应非常好。他说，很多中国人朝我微笑，还和我一同拍照片。在谈到这样的行动是否安全时，瑞姆先生说，谁如果只考虑危险性的话，那他什么都做不了。他说，没有对人权的尊重，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保卫科长脑溢血发作身亡，请听详细报道。
原山东省潍坊市染织厂现名兴盛纺织有限公司的保卫科长韩明飞，自1999年720以来贯彻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实行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的政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小梅被非法开除厂籍，裴玉华、张秀菊、王新平三人每人被罚款5000元，奎寿敏被罚款3000元。这些罚款都是由韩明飞授意保卫科收取的。韩明飞还害怕学员到染织厂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下令不准已经退休的法轮功学员进入工厂，谁放进去就罚谁。有一名保安人员因为放学员进入工厂而被罚了款。在参与了大量的这类迫害事件之后，2005年的9月9日，今年43岁的韩明飞突然脑溢血发作而死亡。
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感天动地，使得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明白了真相。请听这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警察明白了真相，退出共产党后，在亲朋好友聚会进餐的时候对大家说，共产党已经腐败透了，现在提干尽职，一切都要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没钱啥也不行。中共那个官也没啥当头，整天就知道镇压这个镇压那个，整老百姓，跟着他将来倒霉。我已经退党了，党费我也不交了，警察这个官谁见谁骂，我也感到丢人，以后我也得按真善忍做好人，敲诈人迫害人的事儿再也不能干了，做人要有良心，你们也赶快退党吧，别再迷了。
黑龙江东方煤矿矿难中，30余名矿工喊大法好，安全脱险。2005年11月27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东方煤矿发生爆炸，当时有160多人被困在井下，而几名法轮功学员却安然无恙。其中一名学员还带出了30多名矿工。这位法轮功学员在危难降临时对周围的30多名矿工说，大家不要怕，我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跟着喊法轮大法好的矿工都安全地上来了，但其中有2名矿工不相信，没有喊。结果没喊法轮大法好的2名矿工最后都没有上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